各位好，今天4月16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几天啊，有一个司法解释出来了，是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名发的一个玩意儿。那其中有两条呢，让大家都挺不理解的。一个呢是医生啊，收回扣呢累计3万就入刑，而且呢是这个不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你两边医院只要是你，甭管是你，只要是医生。从业医生收回扣有3万，你就可以直接进去蹲着去了。那而且呢，是一个累计的这种数额，就是如果你在这个从医期间呢，累计收购了3万，就能够直接进去。而这个起点呢，从之前的6万块钱呢，到了这个3万块钱，降格了。也就是说呢，对医生这方面是更严了。那另一方面呢，是给这个官员，就是公务人员呢，如果是你的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那你就会有一个刑，有一个有一条条文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嘛。那他呢，从30万的这个起点，给拉高到了300万，就看上去呢，说这个公务员啊，就你多贪点没什么关系，对吧？你直接就给把这起点呢拉高了10倍，这观感呢就特别不好。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呀、啊。对医生这种行为吧，你当然大家都不喜欢回扣嘛，对吧？这个有很大的问题。那这个呢，特别的严，就是对老百姓特别的严。那对于这种官员的这种行贿，或者说你把它叫做公职人员的这公务员，哎，这种受贿或者是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你把它门槛提得特别高，肯定呢，大家就觉得说你这对这公务员是不是他妈也太宽了？这个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啊。那在他的解释当中是为什么他会要这么做呢？实际上来讲啊，就等于是说，他认为啊，医生，你的这个社会危害呀，直接且广泛，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呢，医疗回扣啊，会直接推高药价呀、耗材的价格呀，增加患者和医保负担呢，损害这医疗公平和群众的切身利益。啊，就是你是因为直接跟这个老百姓打交道的，你如果说把这你弄个回扣了，老百姓这负担就重了吧？但是它其中有一条您看着了没？就是呢，损害了医疗公平和这个医保负担，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说医保扛不住劲了，我必须得把你们现在能够从医保里弄出来的钱，全给你给卡住。尽量的把这门槛放低，其实他放的都算是高了，他应该直接放到1万块钱，那大概就大家都什么都甭干了，对吧？那医保的这个是他最根本的，可以说他的目的就是不能够让这个钱再让这个医生拿走了。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医保里边这些药品呢或者怎么样的，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中成药。那中成药你要把它都给剔除医保，然后进来一批这些能够真正起作用的这些正经八百的药，其实实际上来讲，你要真说这医保的好处，那远比你这种方式要多。但是呢，他这个就先把这医生这块儿弄死了。那而且呢是什么呢？原来啊，过去这民营医院的哈，或者普通医生啊，经常不被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对吧？所以说呢，所以他受贿那个门槛就比较高。那等于是说呢，他觉得这个呢是你一避风港。对吧？那新规就明确规定了，说那，这个公立的和这民营的，咱就一视同仁了。你只要是医生，咱就都算这块，都算这块，就是所谓的全链条打击。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本来这种医疗反腐是干嘛呢？从行政高压呀，哈，转到这个刑事高压。对吧？他想净化这医疗环境啊，降低用药成本呐、啊，保证这还是这句话，保证医保基金安全，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医保基金，我跟大家讲了，那原本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那个研究，说是3、5年耗尽。那现在呢，我个人他的估算大概是最乐观的估算是3、5年，实际上最那个最应该叫做最严格的估算，应该在30年就该耗尽了。就是肯定是跟不上趟了，所以他要把这个东西整个的给你，哎，蚂蚁腿上也有后臀尖呐，对吧？哎，蚂蚁也有后臀尖的时候，那就把这块也给弄下来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医生呢，其实现在挺难的。我们当时都觉得说，哎呀，医生这个活儿，这个应该挣钱挺多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在医保的这种状态下，医生现在的收入其实是蛮低的。 他们已经不再像原来是一个很高收入的阶层了，除非你是一个，你像那什么主任医师啊，或者怎么样的，大量的普通医生基本上都处于这种，我见着很多的地方性的医院，包括民营的，包括像是公立的，都已经开始在这奖金工资发不出来了，对吧？这已经有很多的这种例子。你要跟我说那种大北京、上海大型三甲医院，这我不跟您搬杠，对吧？但那才有多少啊，对不对？那大量的这些基层的医生，他们的生活其实很难。那他又把这条路给弄死了。我想，我不知道到底是哪方面对老百姓伤害更大，是医生大量的转行，或者是说没有办法给你开其他药，你就是哪怕你给钱，他也不上心给你看。还是这个让他们这拿一点回扣更合适，对吧？就是那这就不好讲哪方面对老百姓伤害更大。这个呢可能两边都伤害，可是呢在中国现行体制之下只能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那为什么要把公务员的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这个门槛提高到300万呢？哎，他们也有一个道理，说什么呢？说这个跟那什么，跟这个医生啊，这算是犯罪性质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所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啊，它是一个兜底的罪名，对吧？就是你没办法具体查出来到底具体贪污受贿来源的时候呢，咔叽给你补了一个罪名。你反正你这块跟我这个觉得你应该挣的钱对不上，那你就把这个兜底的这个罪名就给你用上了，对吧？这也算是一个。那但是呢，这个数额呢，随着这个经济发展吧，货币自然贬值呢，需要调整。原来呢，类似的这个原来也有调整过，类似这贪污腐败的这个起点呢，是原来从最开始我记得是八九十年代几千块钱，现也提高到几万块钱了，对吧？它这就算是在几万块钱之下，大家就不算这事儿了。那现在呢？过去这多少年呢？说这个30万的标准呢就已经比较低了，对吧？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30万不算一个巨额财产了，是吧？虽然它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中产家庭在这个中产家庭一年的收入，但是这个基本上也不算了，对吧？那就算不算巨额，到300万才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巨额。所以呢，它大概就等于是把这个额度提高，就在300万之下，你这个财产。虽然你说不清楚它的来源跟你的这种收入不进行匹配，对吧？但是呢我呢就不把你算作这个兜底罪的这兜的范围，只有你到300万之上才算可以。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办案的人呢可以去深挖，说你这个你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了，到底你怎么来的。你如果你要交代不清，那这个交代不清他也没招了，对吧？因为他300万以下不能按这个罪名去给你入罪了，那就只能给放行。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一出现之后，那大家就会觉得说特别奇怪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说老百姓的这个一般的这种医生他要这么严，对吧？那官员就居然可以有300万这个额度，这两者之间有100倍的这个价差呀，对不对？那中间差多少？差270万，对不对？差不多得有297万的这个额度。那这怎么算的？这是，对吧？对医生是不是真狠啊？对干部是真的比较放松。那实际上而言确实是狠的。医疗回扣是什么概念？其实是一个商业，就是说整个行业公开的秘密嘛。小额多笔各种各样的名目，比如说学术赞助啊、旅游啊、购物卡，现在这个都算里边。你学术赞助都算里边，如果他认为你这个学术上的赞助，比如说那个我这医疗这个费用，对吧？其中有一个是你试用药物，然后呢给他去做一个反馈或者如何如何，这个也算也都能够算到这个医疗这个回扣里边来。这样的话，那医生还就没有其他收入了，就等于是说他必须靠着自己的这个工资奖金来活着。但是现在的这个医保的这种钱，包括像甚至于民营医院，它可不是它走的另外一个工资体系，它依然是依靠医保给它进行报销才能够回来的钱。那医生这么多年在干什么？你我们都知道，原来跟大家解释过一个，就是跟大家交流过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是说一个行业它的价格信号被扭曲的时候，他一定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把它弥补，甚至于弥补过头。医生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为什么呢？你可以去看医生自己他那个工资条的收入，他对得起他这么多年的这个上学这个辛苦吗？您自己想啊，对吧？一般来说，你读医学院你4年吧，那有人就得读5年，然后呢，还有一个你要是硕博连读，然后或者是说你还有规培，各种各样的这种关卡，然后每天的这么辛苦，然后去到这个医院里来，那。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考医学院，这是一个他分儿非常高才能考得上的人，他不是说一般的学生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他这么多年辛苦，他需要在后续的职业生涯当中是有所回报的。在其他的国家，医生是一个高收入群体，对吧？当然，在原来中国的很多的地方，他也是高收入群体，他因为整体的这个经济在上行嘛，那。但是你要是说高到什么程度呢？它有没有国外那么高？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呢，它依然是可以能够说啊，我能够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我通过某些这些这个灰色收入，我能够拿到一个高薪的收入，那他还可以干这个事儿。这个东西不对，这肯定这事儿干得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医生造成的。您理解这事儿吧？它不是医生造成的，是你整个医疗体系就给这些医生一设了限，他就没有办法获得他这么多年辛苦上学以及工作所能带来的社会应该给他的收益。那我刚才说了，价格信号被扭曲的时候，他一定会通过某种手段给他扭曲回来，那就有可能咔叽一下就都变成了回扣啊或者这些东西。这样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举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例子来。我不是给医生说好话，因为我自己被这些医生坑过，对吧？原来我跟大家讲过，我第一位太太那个去癌症的时候，他就非得让我去到那个一个民营诊所做什么自体免疫细胞，还是第一版的那种自体免疫细胞那个治疗，其实屁用都没有。那个早都国外都已经不用了，人家都进化到第二代或者怎么样的，那1万块钱对我而言不是钱，对吧？我去了没关系，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医生用这种模式去挣这个钱，对吧？然后他是这心得有多坏，因为一个家属自己家人得癌症是最六神无主的时候，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说白了走江湖走这么多年的，都当时没有办法去拒绝。那一般的老百姓，他谁能够有这种能力和有这种判断力去拒绝？所以我对医生这个群体，我说实话，虽然我从大面上讲，我可以跟他说这些，那你的这个付出应该跟回报应该相等啊，价格信号被扭曲啊，但实际上我对他们很多的具体的医生，我并没有这么多的好感。但是，可是，那事儿就是事儿，咱不能因为这一个两个医生，或者是很多医生这么做，而忽视了整体的这个医疗，它是这种报酬与他的辛苦之间的公平，这是另外一件事儿。所以，中国现在用这种模式去压缩这个，说白了，就是为了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是保证这个医保的基金能够尽量的延续。能够少跑冒滴漏，这堵上这个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看，因为大家都对医生印象不好。你在国外的时候，那医生的地位非常高，非常受尊重的，对吧？中国的医生是一什么概念？中国的医生根本就不受尊重，大家都觉得这帮是一帮那个白衣吸血鬼，对不对？那大家都这个是有很多人的心理上的一个共识。那他又没有这他那。你把他打了，然后呢？那老百姓还觉得挺开心，那就不管这个未来你所能享受到的医疗服务会是一什么样的结果了。所以这个就这两个目的，他整体都达成了。那官员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啊，不是说这些人他的这个财产30万是一个小数目。因为我们中国还有很多的人月收入不足1000块钱，而且呢，可能大概得有个七八十的这种月收入不足2000块钱，5000块钱月收入的只有大概有1个亿，有吗？就是我不太知道，就七八千万这种样子。所以呢，那30万就等于他们的大概得有几年的收入。你说这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对吧？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东西不多，但是 在很多人在贪污腐败的这个领域看来，这不是一个大数目。但是在很多人，你现在有，我现在相信我的观众，一般来讲都还是稍微有点钱的，你掏30万应该问题不大。您知道这话，我要是说你搁北京城，你嚷嚷一嗓子说你现在给我马上掏30万，你账上就有，有多少人？您估计能有多少人？这还是北京。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如果你要再去别墅呢？普通人啊，咱说的是普通人，让你给我直接掏30万，你掏得出来吗？很多人掏不出来的，这个肯定是掏不出来的。所以，那他用这种模式去把它提高到300万，就等于是间接承认什么？就是在公务员体系这一块儿，那你这个是你这样的这种，甭管你是财产来源不明，还是你的这些增值或者保值或者这诸如此这些东西，他已经不再是视作为，就是300万以下不视作为他这种，这个罪名了。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效果，你不用去讨论说他下边，哎呀，我这个还可以再继续，不到300万，我也可以给他用到其他罪名，你必须得交代出来深挖，谁会干这个？谁会干这个？那每一个案子办这个案，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你要把这个案子办结。本身的这样的案子虽然是说有政绩或者有说其他东西在，但是它需要时间，需要人手。那如果你把这提高之后，那它的额度就整体的行贿受贿的额度，比如说它有多少它有多少财产，有其中有300万的那个来源不明，剩下的多少钱，那不论你在追缴上还是在这些东西上，你都有一些可以腾挪的余地，就等于是把这个数字以下的钱合法化了。而且我们知道，就这些年呢，一直以来啊，有很多的这个都大家都知道，这公务员体系当中的这种腐败的传闻到底有多少？那我查询了一下啊，就国就是纪监委的这个网站，大概是这样的啊，那个18大以来到2021年左右的时候，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呢立案审查的案件是多少起呢？是380万到465万之间。查处处分是多少人呢？是400万到500万人次，就是包括党纪处分在内的，对吧？省部级呢几百人，对吧？省部级以及以上的，包括副国级，这是几百人。厅局级呢，2.5万人，县处级呢是17到18万人，乡科级以下呢，大概是这种40几十万人，就是那个就是大概乡镇科级大概到了61.6万人左右。这到21年，那这些年呢，其实每年呢以50到60万件的这种数字往上叠加，您自己算算现在有多少人了？大概在600万件，就是这是起诉的，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整个处分，你像比如说25年的全年是多少？是立案呢是101.2万件，处分呢是98.3万人，对吧？这省部级以上69人。厅局级4155人，县处级3.5万人，乡科级12.5万人，一般干部13.3万人，这是他那个处分的。然后呢，从累计上看，大都是公职人员，大概在几百万的量级，这是可以肯定的。那这种状态下，就等于你别看说这个啊，这个大概占全国的公职人员的数字是多少呢？大概在5%。你可以算一下，这是大概在5%左右。那有人说5%不多呀？对，不多。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只是他这么立案处理的，还有很多的这些并不立案的，也并不是受到这种直接的这个处理的，就在自己体系内部消化的，那都不算在内。如果你把这个算在内的话，那大概来讲应该在10%几。就大概有这么大庞大一个数字，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字就能知道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说他继续的把这些全都给算在内的话，就没人干活了。说白了就是没人干活了。现在所以呢，中国的反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一直在说呀，反腐和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治安是历代王朝就是一定要做的两件事情，是安抚民心用的。第一，反腐；第二，是治安。那现在他都在做，但是反腐本身它蕴含的东西绝对不是因为腐败，一个是因为政权稳定，二是因为政治斗争 互相之间这么打，用这种模式来互相把对方打下去。那一旦再往下这么打下去的话，就是等于没人干活，而且大家也没法去干。我原来也跟大家交流过，适度的腐败是什么？适度的腐败实际上是某种程度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的润滑剂，体制往前运转的，或者是说它还能够正常运转的润滑剂。那如果你接着再往下把这些东西全卡得特别死，现在已经有这个迹象，就是一直以来卡得特别死，整体的官场处于一种应该叫做整个的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对吧？OK, 好，卡死了，大家都别干活了，那怎么办？那就把这些东西放宽，把这个东西只要放宽了之后，那很多人就可以过去了，就可以过关了。你比如说你这块你看着是他有这个行贿受贿，或者是说他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或者是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吧，你比如说纪委查一个人，然后呢他去看这个人他的存款包括他其他的一些东西都在这个明面上能查到的，一看你这收入不对啊，对吧？原来呢你30万你就可以起，就可以给他至少能给兜底的罪名给你兜进去，那现在呢一看说哦，差跟你差个280万啊，跟你实际收入我算了算啊，那你差280万，那就给你一个训诫谈话，叫训勉谈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找一个什么其他的借口给你做一个党内的或者是其他纪律方面的一个处分，这就算完了。这就是把大量的这些基层的这些公务员等于给放了一水，这个是肯定的事情。那他管的是什么呢？管的是那些大贪，还有那个海外的这些有财产或者怎么样的，他的财产构成比较复杂的，他会用这种，他会主动去抓。为什么？绩效比高啊，对吧？那一次查出来就可以有大量的收入，像这样的小的不严的就把你给放掉了。这就是现在如果这个东西实施之后，它明显看出来一什么，就是中国的反腐要进入另外一种阶段，就是要抓大放小了，让下边的这些人不要去人心惶惶，这些事情我尽量给你放，能放过去，那上边这些人全都头上悬着一把剑。就是我原来一直老跟大家讲的，大家特别喜欢听那个贯口，脑袋上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戍棒鞭锏锤爪拐子流星，对吧？就是它悬在这个上面，这个东西不会让你跑的。为什么？因为像任何一个县处级或者是说厅局级，你的这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肯定不是300万能打得住的，对吧？这大家都知道。那如果说下边这些人他可能300万也打不住，那你就没办法了，这你足够进入到猎物足够大到进入他的视野，那就给你一枪，然后把你的这个这么聚敛来的财富给你抽空，又回归国库，这个也算值得开这一枪啊。所以大概而言就用的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并不是说啊，这个因为是经济发展啦，然后这个工资收入提高了或者其他一些这个东西的认定额度要提高，而是从两个方面，第一就是你办案的成本，你要不要减少，对吧？这些可以不用，我们去抓紧时间把这些大的先给捞了呗。那第二个那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些人不用太担心，等于是大幅度的进行某种程度的从政策上进行某种程度赦免，就300万以下给你赦免了，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稳定基层公务员队伍，然后才能够自己长治久安。为什么？因为基层的公务员或者是说公职人员啊，我们现在所说的公务员公职人员是两个概念，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嵌套的概念，公务员是里边的，公职人员是个大圈。那像这样的公职人员让你们能够吃一安心定心丸，对吧？至少是说你原来贪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说不明财产来源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平安落袋了，简单吧？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很多人这个想法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对民宽对民严对官对干部宽？对啊，没错啊，对吧？这是肯定的事情啊。这种没有整体的从根基上进行改变的反腐，往往到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不是今天会如此，原来也是如此。就原来你比如说，就而且很多的时候会把这种很多的漏规，它变成一种应该叫做正规化的收入。你比如说像养廉银，在清朝的时候就有养廉银，然后呢那个包括像是这个兵境探境，对吧？这个到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官员的可以期待的正常的灰色收入，你深抓起来这玩意儿肯定是说这个有问题，对吧？那肯定算行贿受贿，但是谁会抓呢？不会去抓呀，对不对？这还是给那些上级官员的。你比如说举最简单的例子，像是兵境跟探境，在原来在清朝的时候是怎么弄的？地方的官员进京来述职，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干的时候，都要带着一堆的这个，带着一张名单，然后呢带着一些钱到这块儿，怎么跟自己的同窗，然后呢同学，然后这个同一个籍贯出来的这些官员打好的交道，去每年。为什么叫冰境或者探境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叫冰境，就是让你买点酸梅汤，对吧？哎，可以喝一点，哎，降降暑。什么叫探境啊？探境就是冬天买点炭，让屋子稍暖和点。这个基础基本上来讲，都是这个官员正常的一些，这个在他们这个官场是正常的。其实你搁现在来讲，他如果把这样的东西，像这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他已经给搁到300万之后，就相当于很多的时候，这些就已经不再构成这样的这种受贿了。对吧？原来30万或者怎么样，可能几瓶酒或者是一块手表就算了。那现在就你无所谓，无所谓，那你就这个东西就过去了。而且他这种玩意儿，我刚才说了吧，他说的是我可以把这些不用这个兜底罪，我可以把这些具体的数额全给查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加大力度，其实都不会的，就等于放了很多人一马，那就是这么回事呗。所以啊，嗨。这个你今年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如果从5月1号开始实施，就是医生呢会很多人会倒霉，对吧？他是直接入刑，对吧？你把这些医生，我不敢说有一个算一个吧，至少你抓，如果你真去干这活，大概你能抓到30%的医生，应该这个估算不会太过分吧？30%，对吧？那。医疗资源本身就已经捉襟见肘，那就甭说了。那官员呢，你会发现明年，我们看明年啊，明年统计今年的这个纪监委处理的人数，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很有可能高级官员不会少，就是被查被抓的不会少，或者是中级的也不会少，但是基层的这种官这种小官吏们，就或者官或者吏，他会这个被处理的数量会大幅下滑，就可以，我可以肯定的来讲，今天我这话撂在这儿，明年的时候，如果任何一位还记着我这期节目，你去查完以后回来告我这儿，看是我被打脸，还是我对中国了解的足够深，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